这个周末的布道会，我们一共是四个题目，我们用天人试问来作为我们的总主题。天人试问就是在中国的诗词里面有两个问，耶稣基督也在世上的时候，他曾经问过许多的问题，我们从其中也选出两个问来，我们称之为天人试问。各位记得第一个晚上我们问的是什么？问君能有几多愁，就是在世上我们有许多的忧愁，有许多的困难，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忧愁呢？我们怎么能够从忧愁的光景中走出来呢？第二个，我们昨天晚上问的是什么？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也就是到底我是谁，在人的眼中，在我自己的眼中我是谁，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到底我是谁呢？今天早上第三个题目，耶稣问了一个人，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你看见什么了？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一段的经文，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当我们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就有不同的眼光。从前我们的眼光所看重的是世人，是自己，是世界上的名利得失，是自己的喜怒哀乐。但是当我们认识你以后，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让我们有新的眼睛来有不同的看见。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这一位瞎眼的人，他如何看见你，如何看见自己。求你也再一次，你圣灵的话语，你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心里面运行。主，让我们在座每一位是基督徒的，主，让我们重新用你的眼光来看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奇妙的工作。若是我们当中还有慕道的朋友，也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律法的奇妙，让我们看见你神国的丰富，让我们看见你的生命，你丰盛的生命能够在我们这旧人的身上显出何等的恩典和奇妙。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是奇异的恩典，这奇异的恩典我们过去领受了，今天要继续来领受，今后我们要更丰盛的来领受。愿你祝福我们在这里这一段敬拜学习的时间，愿你与我们同在，用圣灵保惠师来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看见你律法中的奇妙。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圣经，马可福音第八章啊，这是耶稣他来到伯赛大啊，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那耶稣就拉着瞎子的手领他到村的外面去，然后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各位想想看这种情形，吐唾沫，然后呢吐在他的眼睛上，按手在他的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问的问题。耶稣问这个人说，你看见什么了？同样的，基督今天也要问我们说，你看见什么了？这个人抬头一看，他说，我看见人了。哦，他看见人了，但是他把人看得像树木一样。他说，人好像树木，而且会行走，看到会行走的树木。显然他又看见人，又看到人像树木，他看得清楚吗？所以耶稣又按手在他的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是把眼睛专注的看，终于看清楚了，终于复原了啊！他就真正的得到医治了。所以耶稣打发他回去说啊，连这村子你也不要去哈。那这段经文的背景我们都知道，这是耶稣呢他有一段短宣哈，就是他耶稣基督也像我们很多教会一样也有短宣哈，他短宣到加利利海的西北边，就是到外邦人所在的推罗西顿的地方去做短宣。他短宣回来以后，就回到加利利，回到加利利海的东北岸哈。东北岸呢，就是伯赛大这个地方。伯赛大呢，就是彼得的家乡。耶稣经常在这里做他的侍奉的地方啊。耶稣基督侍奉的主要的基地也是在伯赛大、加百农这些地方啊。因此耶稣到了伯赛大的时候呢，就看到这样的一个人。这一个人呢，他是眼睛瞎了哈。那有人带他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呢就吐唾沫在瞎子的眼睛上，按手在他的身上。为什么？为什么耶稣拉着这个瞎子的手，然后呢吐唾沫在他眼睛上？各位想想看那种情景哈，吐唾沫在他眼睛上，然后按手又在他的身上，为什么？为什么耶稣这样做？ 耶稣医治的方式不是每一次都不一样的，好像很多次都不一样的，可能有以前用过的方式，像马可福音第七章那边也是一个耳聋舌结，就是眼睛看不见耳朵也听不见的人，那一次耶稣怎么医治他呢？耶稣也是吐唾沫在他的舌头上，各位想想看，把舌头伸出来，然后耶稣吐唾沫在他舌头上，各位想想看，我们想了会哎呀，怎么会是这样的方式哈，吐唾沫在他的舌头上，然后呢让他的嘴巴能够说话，耳朵能够听见。好，耶稣有时候行神迹的时候呢是口说即成，比如像拉撒路，他是在坟墓里面，拉撒路被石头关在坟墓里面耶稣不可能手摸他，也不可能拉他的手，但是耶稣只吩咐一句话说，拉撒路出来，这拉撒路就从坟墓里面就这样跳出来了，因为他全身被布包裹着嘛，他一定不可能迈开两条腿走，那他一定是这样跳跳跳跳就跳出来了，耶稣说把他的布解开，让他能够行走。你看这个医治的方式又不一样，那也可能他用手来触摸，比如像有长大麻风的人，耶稣用手摸他，然后告诉他说你可以痊愈了哈。显然每一次耶稣医治的方式可能跟以前相同，也可能有所不同。这一次呢，耶稣遇到这一个瘫子，就是一个不能行走的人，那耶稣呢拉他的手，按手在他的身上，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面。那为什么耶稣这样做？我们首先看到拉他的手，按手在他身上，耶稣用身体触摸他。我们已经讲过，耶稣可以不需要触摸，耶稣可以口说就成了。像拉撒路连已经死了四天的人，耶稣只要吩咐一句话就成了。有一个大臣的儿子他生病了，耶稣连去都没有去，耶稣只告诉他说你儿子的病已经得到痊愈了，连人都没有去，在另外一个城市，他在这里说话，在那边就得到痊愈了。那耶稣可以这样做，那为什么这一次耶稣却拉他的手，然后呢又按手在他的身上呢？这个人已经病了很久很久，可能从来没有人愿意碰他，可能他全身发臭，可能他是一个非常的衣衫褴褛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没有人愿意跟他接触的人，但是耶稣拉他的手，按手在他的身上，代表耶稣对他的爱心，代表耶稣关心他，重视他。好，这是首先我们从耶稣这个神迹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心。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学习耶稣基督对那些被人所忽略的、被人所唾弃的人的爱心。这一件事情给我们学习什么呢？每一次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求神说，神啊，求你按照我的时间，按照我的方式，你来医治，或者你来行神迹，或者你来成就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有主权，主权是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当然有我们的愿望，我们也出于爱心，也出于我们的痛苦，我们希望我们的问题能够立刻得到解决。但是每一次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特别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相信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就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愿意神的旨意来成就，按照他的意思，不是按我的意思，按照上帝的方式，不是按照我的方式。我们愿意顺服他每一次的不同的带领，那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一次耶稣按手又摸他，但是不一定每一次都是这样。如果我们看到说，上次不是有一个叫12岁的一个女孩吗？雅鲁的女儿，管会堂的一个雅鲁的女儿死了，耶稣也是拉她的手，然后让那个女孩子就长起来了。我们说，那你这一次也应该伸手来拉我啊！你看这一个瘫子，你也是伸手摸他，那个大麻风的你也伸手摸他，那这一次的话呢，求你也用同样的方式。那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首先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就是，上帝有他的主权，上帝有他的方式，上帝有他的时间。所以呢 ，In His time 有这一首歌啊，就是他做事有他的美好的时刻 ，In His time， 照他的时间，照他的方式，照他的喜好，我们顺服在神的面前，信靠顺服，这是蒙福的方式，唯一的秘诀。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求告他，仰望他，我们有我们的愿望，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这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多做这样的祷告。他说，若是可行，求你将这杯挪去，就是如果可行的话，不必钉十字架这样痛苦的这一种方式，但是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这是成为基督徒很重要的认识。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那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祈求的时候，当我们心中带着愿望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有这样的愿望，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祷告，我们也可以向神祈求，但是一定也带着这样的顺服的心，说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时间，不要照我的时间。当耶稣医治拉撒路的时候，他的两个姐姐说，你要赶快来，他现在病了，你所爱的人病了，你请你赶快来，你一定可以医治他。就耶稣故意再多等两天，等拉撒路死了四天以后才去。所以他的姐姐对他有点埋怨，说你如果早一点来，我兄弟就不会死了。但是耶稣有他的时间表，耶稣有他的意义，耶稣让他们知道说，我不只可以医病，而且我可以从使死人复活，因为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人必复活。他要让他们看见一个更大的神迹，看到上帝更奇妙更伟大的工作。那同样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我们有我们过去习惯的方式，有我们过去所看过的经验，有我们过去经历过的方式，我们就很容易习以为常的认为说，上帝一定会这样做，上帝应该这样做，上帝要这样做。但是我们知道神有他的主权，神有他的方式。那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就是以利沙医治一个亚兰国的大将军，叫做乃曼。那这个乃曼得了大麻风，他求以利沙去医治他，以利沙也愿意去医治他，但是他的习惯，他的想法就是说，像我这么尊贵的一个人，以利沙如果来替我医病的话，他觉得应该就是按锁在我的麻风的地方，然后呢，这麻风呢本来是斑斑烂烂的非常可怕的皮肤呢，就变成非常的清洁溜溜了，就像小孩子婴孩的皮肤一样。他的想象，他认为医病要这样医才是对的啊，这是他过去可能看过的例子，听过的例子，他按照他的经验，按照他的智慧，按照他的想法应该要这样做。没有想到，各位记得吗？我们当中基督徒应该熟悉这段故事，以利沙叫乃曼怎么去医病呢？叫他到约旦河去洗澡，洗几次？七次，七次啊，洗七次。那这乃曼很不高兴了，他说，我难道我们亚兰国没有河吗？我们亚兰国的河比你们约旦河干净的多，大的多，漂亮的多了，为什么我一定要到约旦河去洗呢？但是以利沙这样吩咐他，他就必须要去。他有一个好仆人跟他说，如果先知叫你做更难的事情，比如像你叫你下刀山上火海，你也都愿意去了，对不对？因为你为了要医病都愿意去，何况只是去约旦河洗呢？你只要顺服，一定会看见神的工作。果然他去了，洗了七次以后，皮肤就好了，像婴孩的皮肤那样的细嫩。那意思就是说，乃曼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智慧，他有他的经验，他有他的成见，但是他不顺服的时候，他永远不能够看见神的奇妙的工作。但是当他顺服了，他就看到神原来可以用这么奇妙的方式来做医治的工作。那在圣经当中，我们也看过很多例子哈。以色列人过红海，当初摩西带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请问是红海的水分开了才过去，还是还没有过去水就分开了呢？他们还没有踏入红海之前，水分开了没有？过红海哦，各位想想看，过红海水先分开，以色列人才过去，对不对？摩西把杖举起来，然后呢，红海是非常汹涌的大海，那海水居然就分开了，然后他们就放心的走过去。但是当他们过了40年， 进迦南地，过约旦河。约旦河是很小的河，我们当中去以色列参观过的人就知道，约旦河我以前心目中也以为是约旦河非常的大，哇，这么有名的一条河，结果你去约旦河你一看就知道，约旦河很小很小，真的是小的微不足道，跟长江比那真的是天差地别的的小啊，很小的一个约旦河。但是以色列人过了40年，出了埃及，过了40年以后当他们要进迦南地之前，过约旦河，请问约旦河当他们踏进去的时候，那时候水是已经分开了吗？是像红海一样水分开了吗？没有。那祭司的脚要怎么样踏下去的时候水才分开？那如果祭司他胆怯的说，哇，这个约旦河的水虽然没有那么大，但是呢那时候是春天，所以河水涨到两岸显然也不小了那我如果踏下去，那整个约柜都沉到约旦河里面去怎么办呢？他们凭着信心踏下去，他不用过红海的经验来做他过约旦河的方法。他虽然过去过红海水先分开，现在约旦河我却要上帝没有吩咐我说水先分开你才过去，而是说你踏下去你就尽管踏下去，凭着信心踏下去以后，果然约旦河的水就分开了。这是同样是过河，一个是过海，但是不同的带领的方式。以色列人攻耶利哥城的时候，各位记得是旧约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故事以色列人攻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是一个很大的城，这是从约旦河东边要进入到巴勒斯坦必经之路这是很大的一个城。那这个耶利哥城高大，人也高大但是以色列人攻耶利哥城的时候，是不是像一般人架云梯什么抛石头或者是用创城门是不是用这种方式来进攻呢？不是，对不对？上帝吩咐人说，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攻耶利哥城要怎么攻法各位记得吗？绕耶利哥城走，第一天走一次，第二天走一次，走六天各走一圈。那些耶利哥城的一定是很紧张，而且也很奇怪你要来攻就来攻嘛，我们已经等了好久了。结果呢，他们这边绕圈子，好像在游行一样然后就绕一圈，第二天就回去了，再绕一圈，走了6圈。好，然后第七天是不是绕一圈呢？不是，绕7圈。到第七圈的时候，哇，耶利哥城的城墙就倒塌了。那你说不会一兵一卒，也不没有射箭，也没有丢石头，那就是这样把耶利哥城攻下来了。你看这是很奇妙的，很明显的，这是神迹，就是神让他们用这样奇妙的方式可以攻下耶利哥城。但是到攻爱城的时候就不一样，爱城比耶利哥城来说是小小菜一碟小小的一个城，然后呢也没有多少人口，也没有多少军队，那他们攻耶利哥城轻而易举就攻下来了，所以他们想说我们攻爱城的话应该也很容易啦，按照我们以往的进攻的方式来做，结果第一次攻的时候居然失败了，居然被小小的爱城人追杀了。后来他们认罪了，把亚干偷窃的罪认清楚了，把罪对付清楚了以后，这一次进攻就很正规的了，前面先正面进攻，后面还派伏兵然后呢在后面的伏兵再举火为号，然后前面再去进攻然后内外夹攻，终于把爱城攻下来了。这跟我们中国三国演义或者是中国历史中的攻城完全是一样的战法好，那你看这两个，一个大城一个小城，怎么进攻的方式都不一样呢？因为上帝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带领。那这是一个我们学习的很奇妙的方式，就是他不要用过去的经验，过去的想法，用自己的智慧想说我一定要让上帝这样做，上帝必须听我的话我们大概不会这样祷告，但是心里是想说既然过去是如此，上帝这一次也应该如此我们需要经历上帝不同的引领的方式这是神让我们在这里学习到的功课。虽然这是一个小小的神迹，不像从死里复活的神迹那么大，但是这一个小小的神迹当中却让我们看见上帝要我们对付的就是我过去救人的时候，我的思想言语行为习惯成见，或者我过去所经历的这些事情，神要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是我们每一天日用的饮食神来供应我们，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智慧求神来供应我们，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恩典能力 或者在做决定的时候所需要的顺服，也求神每一天赐给我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跟认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断的要有这样的学习。接下来第二个，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相信各位会问第二个问题。如果你是认真读经的人，我相信各位一定会问第二个问题，说这个人耶稣不是摸他的眼睛吗？而且是吐唾沫在他眼睛上。哇，这个唾沫是很神圣的唾沫，被耶稣吐唾沫恐怕也是很难得的。那么吐唾沫在他的眼睛上，然后呢，按理说他眼睛应该就明亮了，就看见了。他为什么说我看见人了？他真的看见了，但是他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在行走，把人看成树木。各位觉得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吗？人是人，树木是树木，人怎么会跟树木一样呢？树木没有表情的，人是有表情的。树木没有头发，人是有头发的啊。树木的头发就是它的枝子叶子，那枝子叶子跟人的头发不一样嘛，对不对？我们即使不理头发的人也不会像树的枝子一样啊。那怎么会说把人看成树木呢？那树木就是直直的，或者是歪歪扭扭的这样的一个树嘛。那怎么会把人看成树木呢？他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行走。显然这个人看得清楚吗？不清楚，对不对？显然没有看清楚，所以把人看成树木。那所以呢，耶稣就又按手，又再一次按手在他的眼睛上，按在他的眼睛上，然后呢，这个人才看清楚。我们要问的问题是，耶稣是不是这一次呢医得不太完整啊？医得不好，没有医好，第一次没有弄好。像我们很多人开刀动手术，医师开的第一次没有开成功，再开第二次啊，好。这很不幸，要再开第二次刀。好，那是不是耶稣也是这样呢？耶稣第一次医他，结果他没有医好，所以再医第二次，是这样吗？耶稣行神迹有从来有没有过说我这一次没有成功，我再做一次，有没有这样过？圣经的记载当中有没有任何这样的一个记录？没有，对不对？耶稣从来没有这样过。连拉撒路都是你从坟墓里面出来他就出来了，没有说活到一半就倒下去然后再让他再出来，没有这样做过，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一个小小的瞎眼的人还要再摸一次呢？为什么？我相信我们一定要问这问题，为什么会这样？不是耶稣的医治不完全，我们都知道耶稣不可能医治的不完全，是这个人重见光明以后的调试有问题。这一个人应该是以前看见过的，或者他怎么能够眼睛一打开以后就说我看见人像树木了？虽然那眼睛模模糊糊没有看清楚，至少他知道树木，他以前一定见过树木，以前也一定见过人，所以他才会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如果他是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从来没有看过树木的话，他不会说人像树木。这个人应该是可能小时候能够看得见，后来因为什么原因眼睛看不见了，因此他现在重见光明以后，他会说我看见人像树木一样。所以不是耶稣的医治有问题，是他的调试有问题。我们在座各位也有这样的经验，你从很亮的地方进到一个很暗的房间，比如说到电影院，或者是到一个关闭的一个地方光的时候，像以前我们洗照片，我们进入到暗室里面去的时候，从很亮的地方进到暗室里面，眼睛暂时不能适应，对不对？就好像很多东西看不清楚。等到过了几分钟以后，渐渐你的眼膜就调整了，那个焦距就调整以后就看清楚了。那这个人也是一样，就是他的调视有问题，他可能瞎眼了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因此当他看到强光的时候呢，一时没有办法适应跟去分辨。那这种例子很多，就好像复活节那一天早上，耶稣不是跟两个门徒在路上行走吗？有两个门徒在往以马忤的路上复活节那一天下午，这两个门徒到以马忤的路上，那耶稣呢在他们当中跟他们讲话，他们心里面充满了忧愁说你到耶路撒冷做客，你不知道有关耶稣的事情吗？就把耶稣的事情讲给耶稣听。其实耶稣就在他们旁边，他们居然把耶稣当作一个陌生人，然后就把耶稣的事情讲给他们听。他们跟耶稣，你看从耶路撒冷走到以马忤要相当长一段路，他们居然都认不出耶稣来。他们跟随过耶稣，听过耶稣讲道，看过耶稣行神迹，居然认不出耶稣来。 一直到他们进了房子里面，他们一起掰饼的时候，他们一定那时候才想起说啊，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不是跟我们一起掰饼吗？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啊。他想起了耶稣讲过的话，哦，那时候他们眼睛才明亮了，才认出说原来这是耶稣啊。那显然，这两个门徒为什么认不出耶稣？当然，耶稣复活以后，他的脸上一直带着荣光，他的面貌可能就改变了，不一样了。啊，他们认不出来，但是耶稣的声音应该是一样的啊，耶稣讲话的那种语气应该是一样的啊，但是因为他们被忧愁蒙蔽了，圣经里面讲说，因为他们心里面非常的忧愁，又非常的困惑，他们想说耶稣怎么会死了呢？而且今天早上又有妇女来说，他们看见耶稣了，那怎么会看见耶稣，那耶稣又不见了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他们有忧愁，有很多的困惑，以至于他们的眼睛就好像蒙蔽了，就看不清楚一样。那这是很实际的情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也会在这样的光景当中。这个人他虽然看见了，但是看得不清楚，不是耶稣的医治不清楚，是他自己的眼睛看不清楚，所以他需要妙手重复，英文叫 a second touch， 就是他需要第二次的抚摸，耶稣第二次的抚摸，让他从看见能够看清楚，从看见而看清楚，就是 restore 以后呢，他能够看清楚，能够明辨。这是这一个神迹当中我们看到耶稣所做的工作。同样的，我们在座各位，我们如果是基督徒，或者我们慕道的朋友们，如果今天我们有慕道的朋友，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昨天晚上我们讲过，从前我不知道我是谁，我现在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是谁，因为我知道神是谁。我从神的眼光中来看见我自己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在神的眼中我是谁。同样的，我们在做许多的基督徒，我们都已经看见耶稣基督，我们看见神的奇异恩典，我们也经历到他的信实和慈爱，我们听过许多的道理，但是我们看耶稣看得清楚吗？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够清楚吗？这也是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常常来思想的。到底我是谁呢？我们从前看见了，但是我们看清楚了吗？那为什么我们会看不清楚呢？我们看不清楚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小可能在许多的教育的背景底下，我们不容易清楚地看见神的工作。因此我们需要求神再一次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得清楚明白。从前我们可能有宗教的生活，所谓宗教的生活就是像我们有时候有修行，有打坐，我们有一些人从佛教或者多神教的背景下来，我们那时候也有念经，也有祷告，也有虔诚，但是那时候我们是心诚则灵。那时候我们是也有斋戒沐浴，初一十五可能吃素就不吃肉了或者我们也过一些所谓宗教性的清规戒律，就像当年的犹太人一样。当年犹太人他们因为有犹太教的背景，有摩西的律法，他们也过严谨的宗教生活。那时候以色列人安息日的时候就不吃热的食物，他们都是礼拜五就预备好，礼拜六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就不煮菜，他们也不出去走路，也不去做其他的事情，他们严格的遵守安息日。他们男孩第八天一定要行割礼，他们一定要到圣殿里面去献祭或者是祷告，就是他们以宗教生活作为他们跟上帝关系的代表。他认为说，我遵守了宗教生活，我就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我就是一个上帝的选民，我就是上帝所喜爱的人。那这是当时的背景，他们有宗教生活，但是他们却很少跟神的关系，却没有神跟人的关系。那这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以后，耶稣降生给我们的一个新的再一次的触摸，让我们从宗教生活中能够进入到与神的关系。这也是我们昨天晚上讲到我们在天上的父，讲到主导文的时候，主导文就是要我们重新建立跟上帝的关系。当耶稣讲主导文的时候，那一些听的人都是有犹太教背景的人，他们都已经有宗教生活，他们很多人甚至非常虔诚的犹太人。 但是他们虽然有虔诚的宗教生活，却没有与神的关系。他们以为说我守了安息日，我到圣殿里面去敬拜啊，我安息日的时候去听拉比讲道啊，我熟读圣经，熟读摩西的律法，我一定是上帝所喜悦的人。但是他们虽然有宗教生活，却没有真正跟神人的关系。同样的，我们也一起来思想，我就像这一个瞎眼看见的人吗？我看见了，但是没有看清楚。我以宗教生活来代替我跟神的关系吗？这是我们要常常来思想的。我们当中，我们有许多的人礼拜天都会来参加做礼拜，我们礼拜六或者礼拜五会参加团契，我们可能也参加教会的一些侍奉，我们教会有夏令会，我们也去参加，有时候秋令会、冬令会、春令会我们也都去参加哈。那我们会有奉献，我们在教会当中也会参与一些侍奉，这是所谓宗教性的生活。我们很多人可能以为说，我遵守了这一些，我做了这一些，我奉献了这一些，那我一定是上帝喜悦的人了。但是我们要思想的，就是我们要在心里面要求圣灵来光照我们的，就是我跟神的关系如何。如果不是来教堂里面一同敬拜，如果不是跟弟兄姊妹一起查经，如果不是在祷告会中一起参与祷告，那我个人的时候，我喜欢读神的话吗？我喜欢读经祷告亲近神吗？我有一段安静的时间能够进入内室跟神有亲密的交通吗？我们很多人非常的忙碌，我们打电话关怀探访，我们为别人预备婚礼，为刚生孩子的坐月子，我们会煮菜，我们会帮助别人，我们做很多有关主的事，就我们很爱做主的事，我们也很爱爱主的人。但是我爱主吗？我们要问自己，我爱主吗？还是我只是爱做主公而已呢？我爱的是主的工作，还是爱主本身呢？我爱的是主的礼物，还是爱主本身呢？我记得以前我们有说到一篇文章，一个留学生讲说他到美国来读书，那时候呢，通常妻子还不能出国，必须要过半年以后才能够出来。所以呢，他过了大概将近一年嘛，因为他在读博士班，在实验室非常的忙，所以等到他安定了以后，才把他的妻子跟孩子接过来。那孩子呢，那时候很小，大概只有两三岁左右哈。那一年多的时间没有见到爸爸，所以呢跟爸爸就开始有陌生感。他爸爸好不容易盼到妻子孩子来了，他想要抱那个孩子，孩子不敢让他抱，躲到妈妈的后面去哈，好像把他当陌生人一样。然后他心里很难过，他说我自己的孩子居然都不认我哈。所以他就想说，我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的孩子能够喜欢我呢，愿意让我抱呢？他就想说，好，我每一次从实验室回来就给他一个糖果，或者给他一个饼干，或者买一个玩具。我每一次他拿苹果糖果饼干或者玩具给他，让小孩子就拿来拿了。等到拿了以后呢，要抱他又跑走了。他心里说，这太过分了，他只要我的糖果，只要我的饼干，不要我这个人。但是后来他想一想说，那我跟上帝的关系不是也是如此吗？我要上帝给我祝福，我要上帝让我给我平安，我要上帝给我智慧，让我读书能够读得成功，让我的实验呢可以做好啊！我要的是上帝的礼物。但是我要上帝吗？我爱上帝吗？我喜欢他吗？我愿意亲近他吗？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去一起来思想的。我们有宗教生活，我们来教会里面，我们有宗教生活，我们来参加教会的活动，我们参加各样的一些教会里面所做的事工，我们喜欢宗教生活。但是我爱主吗？我在两天晚上，昨天晚上、前天晚上，我们不断的在谈这件事情，我跟神的关系是如何？如果没有这样主路崇拜，我还会敬拜神吗？如果没有大家一起查经，我个人会喜欢查经吗？如果没有祷告会，我个人会祷告吗？祷告、读经或者是敬拜神，是一种宗教生活，还是这是我所爱的，是我跟神在一起的一个很重要的时间呢？那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常常来思想的，到底我跟神的关系是如何？我们的眼睛需要被打开，需要被打开，重新看清楚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到底是如何。第二个，我们都有伦理道德，我们从小接受很多伦理道德 但是这些伦理道德跟圣洁的生命来说，成为基督徒以后，最重要的是因为我认识主，我有神的圣洁的神成为我的圣洁的标准，因此我不是遵守一套所谓伦理道德。那我自己从小读了这么多所谓四书五经，各位都知道我们从小就要背四书五经。那我在大学的时候是读历史系，我们当然又读了很多中国的这些文学哲学思想。那我们在读中国的伦理道德的时候，你会知道中国的伦理道德已经制成一套系统成为一套体系。如果是在传统的封建社会，在传统的农民为主的社会当中，那这一套伦理道德其实是有相当的标准的我见过很多老师，我也见过很多的一些有道之士他真的是按照孔孟思想在生活行事为人了。比如说他为人要做谦谦君子要谦虚，他不要骄傲，这种都有的，有仁爱之心。然后君子呢有坐相，站有站相那君子的话呢，他有一定的道德的水平儒家强调的实事求是，意思就是说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他们真的有很高的伦理道德的标准这是必须要承认的但是当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发现成为基督徒跟这些所谓君子的不同在哪里？一个基督徒跟儒家所讲的君子或者这些有道之士到底不同在什么地方？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当然有圣经给我们的伦理道德标准，那关键不是在于说我要用我的修养，用我做君子的这个标准来实行这些伦理道德，而是因为神是圣洁的，我的生命是从神来的，那因此我的生命中有圣洁我成为一个圣洁的人，这是靠着神的恩典让我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不是靠我自己的功德跟修养让我成为一个圣洁的人。这是生命的流露，不是一个操练出来的一种情操或者是方法我想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不同我们是在圣洁的神面前做神的儿女，他是圣洁的，所以我们是圣洁的儿女，他是圣洁的神，所以我们作为他的圣民，作为他的圣徒，作为他的门徒，我们自然愿意过圣洁的生活，不管有没有人看见，不管是不是跟别人比较，我自己愿意过圣洁的生活。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也是让我们的眼睛重新来看见就是不是只是按一套伦理道德标准来做我是圣洁的生命自然在我里面能够流露出来。那当然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因此我们很容易受到试探跟引诱，我们很容易生活思想言语行为非常的不洁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在不洁的环境中，不是靠我的修养，而是靠神的恩典，我成为一个圣洁的人，这是圣洁的生命这也是我们从看见到看清。那如果我一直要靠我的修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常常失败，因为有时候很圣洁，有时候很不圣洁。那我在圣洁的人当中，我就很容易圣洁；我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不知不觉我的嘴唇又不洁起来这是我们人之常情。那我们耶稣基督他让我们妙手重复，就是耶稣基督要让我们从看见里面要看清楚，知道我自己的本相本来就是如此第三个，我们在基督徒的认识当中，我们很多人求上帝来保佑我求上帝保佑我们。很多人会想说，我成为基督徒就是有了上帝的保佑，那上帝就保佑我一切平安，上帝保佑我事业顺利，上帝保佑我的儿女，上帝保佑我的身体。我们所求的是上帝的保佑，当然上帝的保佑是实在的，特别在我们还小的时候像我自己家里有孙子孙女，在他们很小的时候，他几乎有求必应他想要喝奶我们就给他喝奶了，他想要有人抱我们就要抱他了，因为他是很小嘛，我们有求必应。但是等他长大以后，他要摔跤我不会每一次去抱他，他必须走路要摔跤，我们不会每一次摔跤就把他扶起来就把他抱起来他需要自己学会说怎么吃东西，他需要学会自己穿衣服因为他要长大成人嘛，他要学习长大。那长大了以后，渐渐的我们让他会遇到一些困难，他跟别的孩子一起玩的时候，有人抢他的玩具，我们不会去帮他出头去打那个孩子，对不对？我们要让他自己去面对那些情况，我们要让他自己学习人际关系，而且很多时候要学习 给别人和从别人那边得到，也就是他需要长大啊。因此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也是一样啊。我们很多人都期望说，我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就得到保佑，我得到平安，我得到祝福啊，这些当然是恩典啊，这是恩典。但是上帝同时也让我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需要看清啊，就是我们需要看清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有一次我听一个在开车的时候听到一个收音机的节目，哦，有一个美国讲员哈，他是英文讲到的啊，就是开了一个节目，哦，他那个讲员啊是慷慨激昂的哈，很声音非常的洪亮，他说啊 ，If you are rich, God will make you more rich. If you are health, God will make you more healthy. 哦，他大声的这样讲哦，你如果有钱，上帝会让你更有钱；你如果健康，上帝会让你更健康啊。你如果快乐，上帝会让你 happier， 会让你更快乐。哇，他越讲越高昂，我听着他讲，我真的也快乐起来了啊。但是，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啊，他这个就叫成功神学，就所谓成功神学，就是上帝会让你成功，你若成功，上帝就让你更成功；你若健康，上帝让你更健康；你有钱，上帝让你更有钱。哈，就是信耶稣就好像拜菩萨一样，越拜你得到越多，你献一点香油钱，上帝就给你加倍的祝福。啊，然后就是这一种啊，用好像威胁利诱哈，你信了上帝你就得到好处，不信上帝你就要下地狱。哈，好。我们的信仰单单是这样吗？单单是这样了、啊？如果我们信仰是这样，跟拜菩萨不是不一样吗？拜菩萨也就是希望说多子多孙啊，福禄寿双全啊，对不对？就是我们希望的是这样了、啊。那我们信耶稣基督以后，就是为了得保佑吗？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睛啊，好像只看见这一面，看见上帝的恩典，看见上帝的祝福，但是忽略了十字架的道路。我想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认识，就是神会照顾我们，特别是我们小的时候，神一定照顾我们。刚刚信的时候，我们经历到很多的恩典，但是刚刚我们诗班所唱的奇异恩典，刚刚诗班把奇异恩典啊跟好几首诗歌合在一起来唱哈，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分开着来唱哈。那各位看奇异恩典就看到，刚刚开始的时候，他说奇异的恩典何等的奇妙，我最经得赦免，从我以前我是瞎眼的，今天能够看见。渐渐的就是讲到我们将来要进入到天家里面与众圣徒在一起，这奇异恩典是在刚开始的时候经历到是奇异恩典，然后在行天路的历程当中走十字架道路，最后在天上能够与神相遇，那是最终的最大的恩典。这是每一个基督徒一生一定要走的经历，就是我们啊十字架的道路啊，就是我们一定要走十字架的道路。那耶稣基督的一生就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这十字架的道路是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面，长在贫穷的加利利乡间，然后呢，他走遍各城各乡传天国的福音，有时候被人所欢迎，大多数时候被人抗拒，被人忽略啊，被人所厌恶，法利赛人文士把他当作威胁，然后要迫害他，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受鞭伤，受责罚被人看所轻视，成为罪一个犯罪的囚犯，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叫十字架的道路。那基督徒的一生当中，是的，有在迦拿的宴席上，有在马大跟玛利亚的家中受到很好的款待，也可能到西门的家中有人摆宴席给他，但是耶稣基督绝大部分的时候是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啊！他到自己的家乡，自己家乡的人却不接受他，先知在本地本乡却不受欢迎，这是耶稣走的十字架的道路。他传天国的福音，结果很多人不相信他，连彼得都还三次不认他啊！连十二个门徒当中的犹大还要出卖他，这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一定跟随耶稣基督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啊！这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体认。我们在座如果慕道的朋友，我们来到教会，我昨天下午分组的时候我参加两三组，那我听分组的时候讲说，我们教会当中有没有看到一些愿意顺服的生命的榜样呢？那很多人在分组的时候讲到说，我来到这教会以后就经历到很多基督徒的爱心，很多这些长辈们或者弟兄姊妹们对我付出很大的爱心，他们同样也是在工作的人，同样是很忙碌的人，在事业上有成就的人，那他对我们这些新来的人付出这么大的爱心，所以他们觉得非 非常的感激，也觉得非常的感动。好，这是很好的，我们来教会里面经历到爱，经历到无缘无故的爱，经历到上帝借着这些可爱的人对我们付出爱，那这是我们很美的恩典跟感受。但是同样的，你进入教会以后，过比较长一段时间以后，也同样的跟这一些带领你的弟兄姐妹一样，同样都在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当中的这些长老、执事、同工们，我们都经历过十字架的道路，都经历过许多的艰难，经历过许多的冲突或者问题，或者是家庭，或者是工作，或者在侍奉上。但是我们知道，经过十字架的道路，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必经之路。但是十字架的结果是如何？请问十字架的结果是如何？是荣耀，是恩典，是能力。神的能力就借着置之死地而后生，使我们经历到复活的大能，经历到上帝奇妙的工作。这是基督徒一生的道路，我们不是走一条平坦的永远都是花香长漫的道路，而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进入受苦而进入荣耀。好，我们眼睛看见的话呢，从前学习为己而活，我们从前是为自己而活的，那现在知道说我人生观是荣神益人，这也是一个新的看见，就是我做一切事情都要求神得到荣耀，而且对人有帮助。我们走基督徒走十字架的道路呢，我们是信，从前我们是信他，但是对上帝一直是存着一个敬畏的心，但是现在做天父的儿女，亲而爱之。我昨天跟各位讲过，有一位弟兄，他教基要真理，他教基要神学，他可以把圣经讲得头头是道，但是他自己却很少经历到跟上帝亲密的关系。所以他后来他当他跟我这样分享了以后，我也是跟他彼此劝勉。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大概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因为弟兄们常常理性很强，感性很弱，因此我们需要学习我们怎么在理性上认识神，在感性上我们也经历神的爱，经历到神的管教，经历到神的同在。很多弟兄们，我们需要向神这样祷告说，神啊，请你让我在真理上认识你，也让在恩典中有充充满满的领受。我们很多人真理上的认识很清楚，但是恩典的经历太少，很少感受到神对我的爱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感激流泪，我们看自己的罪，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看到自己是这样的败坏，在神的面前痛哭流泪，我们很多人很少这样的流泪。我记得有一位圣徒这样讲过，他说，你如果从来祷告不会流泪的话，你要祷告求神让你能够流泪，让你能够从心里面流泪，让你为自己的罪流泪，让你为世人的需要流泪，让你看到那些痛苦的人你能够流出眼泪来。如果你是不能流泪，你要为你的流泪不能流泪而忏悔。好，那我想确实是如此，因为我们从小所接受的文化就是男儿有泪不轻弹，我们从小所做的教导就是我们要刚强要坚强，因此我们坚强到一个地步，我们的感情都麻木起来，对神对人我们通常也不会有太大的关心。有人说爱最大的敌人是什么？爱最大的敌人不是恨，爱最大的敌人是冷漠，也就是对人的喜怒哀乐漠不关心，对人的需要漠不关心。你看到痛苦的人你觉得冷漠，你看到很快乐的人你也冷漠，你没有感情，或者是你没有同理心，这是一个最可怕的爱的反面。也就是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对神信而畏之，同时也亲而爱之。那因此我们对人也是如此。耶稣看到很多的人来的时候，耶稣不是看到哇这么多拥挤的群众，耶稣看到的是他们像羊什么没有牧人一样，他们困苦流离像羊没有牧人一样。耶稣有很丰富的感情，他对神有丰富的感情，对人有丰富的感情，对小孩子他愿意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他看到那个行淫的妇人被人所唾弃的，耶稣愿意接近他，告诉他说你的罪赦免了。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是没有人愿意跟他在一起的，他中午出来打水，耶稣去主动找到他，告诉他说我可以给你生命的活水。我们看到耶稣他是一个亲爱的人，是一个被人所亲密的人。那这也是我常常要学习的，就是我学习如何成为一个爱神同时也对人有爱的人。这是我让我的眼睛看见而且看得清楚。从前我们很多时候是律法主义， 我学习靠着恩典，让跟神用恩典来立约。律法主义呢，也就是说基督徒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基督徒要这样做，要这样做，要这样做。我们常常会把不知不觉把许多圣经的教导变成一种律法。不是律法不好，而是所谓律法主义的话呢，就是遵循律法却不知道律法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们礼拜天要来教会做礼拜，我们说这是守安息日。好，请问安息日意义是什么？圣经里面讲说神造了六天，第七天就设为安息日。那什么叫做安息日？上帝设立安息日的意义到什么？上帝做了六天他累得半死，所以第七天他需要安息，是这样吗？啊，事实上帝像我们一样，我们每六天上班，我们现在都五天上班，也就累得半死了啊。那他做了六天，然后呢第七天他累了，所以他需要休息，是这样吗？圣经不是讲吗？他说安息日是为人预备的。安息日意思就是说上帝第七天安息，他给我们一个榜样，说上帝第七天都休息，因此我们这些人也要休息。那我们安息的目的是什么？安息的目的是让我们认识这位安息日的主，对不对？让我们可以在安息日里面更认识主，在安息日里面更亲近主。安息日的时候，我们把这些，现在我们安息日是礼拜天，我礼拜天的时候把其他的事物都放下，我愿意来教会里面来亲近神，跟众弟兄姊妹一同敬拜，一同学习成人主日学，一同祷告，一同来敬拜神，这是很美的事情。那我们在学校里面常常跟很多学生传福音，那学生就说礼拜天我不行，礼拜天我一定要读书，我要做实验，不然我就来不及了。你看我一做礼拜我就三个小时，我就比别人少读三个小时的书。好，我们当中在座各位，我们这些当初从学校毕业的这些人，你来参加主日崇拜会使你的功课就比别人落后三个小时吗？会不会？不会。因为你在这一个时间里面，你把它分别为圣出来，不是律法，不是一个律法说礼拜天我若不来的话呢，我可能实验室就会搞砸了，或者是我就会摔跤了，不是这样哈，而是因为安息日的时候，神既然要我们安息，所以我用礼拜天这一天作为我安息的时候，我把我的烦恼，把我的功课，把我一切的思虑都放下来，我专门分别出来，一同来敬拜神，一同来亲近神。这三个小时的时间我没有做实验，也没有去读书，但是我经过这个安息以后，我重新得力，我事半功倍。我做实验的时候本来要做三天，结果三个小时就做出来了，或者本来我要本来我想不出来的一个问题，好像参加聚会过以后我的心得到安息了，我就很快就想出来了。那真的是我们就从不是律法主义式的说我必须要遵守这些律法，而是我因为知道说我一切都是靠神的恩典，我得救需要恩典，我得胜需要恩典，我在读书需要恩典，我的工作也需要恩典，我们是用恩典与神立约。那这是但愿我们的眼睛能够看清楚，能够知道我不是在这里遵守律法，我是遵循神的旨意。最后，我们以前习惯自我奋斗，那现在我们学习信靠神，而且来尽我们的责任。那这也是一个我习惯，我们从小习惯一定要靠自我奋斗。我们以为说如果我不奋斗我就不可能成功，我就不就是不负责任的人。但是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有交托，但是这交托不是什么事都不做的交托，而是我在交托中尽我当尽的本分。我们当中很多人会游泳，你知道游泳的人你技术再好你还是游不动的，如果你不在水里面你还是游不动的。但是水的浮力不是你的功德，但是你在水里面，你如果只是躺在水上也不会游泳的，你还是要尽你的努力，你的动作要标准，你要换气，你要学习怎么样适当的动作使你可以游得远，可以使你游得久。水的浮力完全是恩典，但是游泳的动作需要你去操练。那这是信靠和尽责，就是我们信靠神，但是我们尽我们当尽的责任。那这也是一个眼睛打开以后我们需要的认识。一般的人以价来定值，但是我们靠主耶稣来定值。价值，一般人就是价格高的就是有价值的，但是现在是主耶稣认为有价值的我就认为是有价值，主耶稣认为好的我就去做，不管一般人认为是如何。那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愿意到偏远的地方去，或者愿意奉献一些时间来参与一些事工，因为知道这是主认为有价值的，我也愿意投入在主的工作上。我们要问， 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怎么来经历妙手重复的新眼界呢？我们都很多人，我们都需要主再一次来抚摸我们。那我们怎么来经历呢？我们不是整天等着神迹来发生，我们尽我们当尽的本分，在灵修当中，很多时候神就再一次来触摸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能够听见神的声音。有时候我们参加营会，在这营会当中，可能神借着讲员，或者甚至借着我们安静的时间，或者借着诗歌，神往往会重新再一次来触摸我们。在侍奉当中，其实我们也常常会经历到新的眼界、新的境界。在侍奉的时候，神特别会让我们同在。那我自己也是一样，我从小读很多很多圣经，但是呢，当我愿意去带查经，或者有时候我讲到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哇，有很多以前我读过了，现在因为要带查经，所以我就重新好像看见了这些圣经里面丰富的意思。你愿意侍奉神，就让我们不断的成长。很多时候是在苦难当中，神才让我们再一次的看清楚，原来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你与我同在。不经过死荫的幽谷，很多时候就不会经历到说原来神与我同在。在恩典中，我们会重新被触摸，在对真理的认识中去对真理的追求中，我们被触摸。我们也常常很多时候在肢体当中，我们看到神在他生命中所的工作，给我很大的启发。有时候有良师益友，我们可以从那边得到很大的帮助。有时候在得失的时候，我们重新被触摸；在离合的当中，我们被触摸；在危机跟转机当中，我们的生命重新遇到成长；在失败跟得胜当中，我们去经历神使万事互相效力，但愿我们都经历到神这奇妙的恩典和工作。我自己很多次的时候，常常侍奉看到没有果效，我就很想说赶快速效就是总希望说我去参加某一个聚会，然后我就经历超自然的一些事情，然后呢我就奋心起来，我就热心起来我曾经这样求过，我也去过这样的聚会，但是好像很少在这样的聚会当中我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改变。我发现生命的成长，日积月累，每一天尽我当尽的本分，才是最扎扎实实的。我以前看到一个人的时候，常常没有话讲我常常见到人，我看他很可爱，但是我就没有话讲，我不知道跟他讲什么话，我又不想说今天天气很好今天下雨这一看就知道，也不用讲嘛所以这叫聊天嘛，聊天很无聊嘛，因为你这没什么意思，对不对？所以我不想讲这种无聊的话。好，那到底要讲什么呢？有很多见到人就不知道讲什么话除了微笑点一点头以外，不知道讲什么。有一次我跟一个弟兄讲我的困难，我说我看到人真的讲不出话来。他说因为你对人没有兴趣，你才会没话讲。他说你如果对人有趣，你觉得看对人有兴趣，你自然会讲到话，自然有话讲的，你怎么会没有话讲呢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这是良师益友就是这一位好益友，就有益处的朋友他指出我的问题。他说你对人没有兴趣，你对做事有兴趣，对做人没有兴趣，所以你才会没有话讲。是的，我反省的话恐怕真的是这样那也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操练，让我们看见说原来我的问题是在这里神很多时候借着良师益友来帮助我们。后来有一次我读一本书叫十诫经义，以前我觉得十诫就是律法嘛，就是摩西律法，就是旧约律法，是专门给以色列人看的，但是现在我才知道原来十诫是为我们今天的人所写的。十诫里面就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不可雕刻偶像。我心中有偶像吗？我妄称耶和华的名吗？我真的尊主为主吗？尊神为神吗？我守安息日吗？我真的把安息日看作一个圣日吗？那这些其实对我们都是很重要的提醒，让我们看清我内心的问题。那外在看得见的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贪心，这些是外在看得见的，但是很多时候我的内心真正的被神再一次的触摸吗？愿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彰显。这一个瞎眼的人，他被触摸了以后，因为他过去的成见，过去的经验，他看不清楚，他要再被摸一次。我但愿今天早上神也再一次来触摸我们，让我们看见，而且看得清清楚楚。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奇妙的手总是在我们的身上，你要让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 而且看得清清楚楚。当我们被过去的成见、被过去的想法、被过去的经验所蒙蔽的时候，我们好像看见了，但是看得模模糊糊。主啊，求你恩典的手、圣灵的工作再一次在我们的心灵中触摸。若是我们当中有慕道的朋友，我们可能模模糊糊的知道有关基督教的真理、有关福音，但是求你今天早上，求你现在就再一次来触摸我们，就让我们能够看清楚我是一个罪人，让我们看清楚你是我们的救主，让我们看清楚人不可能自救，让我们看清楚我们不可能用自己的功德或者用自己的好行为来得到上帝的喜悦。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必须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承认你是我们的救主，把我们的罪认在你的上面。主，求你借着十字架的宝血洗清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看清楚我现在的光景，愿意接受你，也保守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主，我们已经接受你，已经成为你的儿女，已经在教会中侍奉你，但是 让我们看清楚我们现在属灵的光景，让我们能够力上加力、恩上加恩，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熟。愿你圣灵的工作在我们当中运行。若是我们当中有慕道的朋友，求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若是被你的圣灵所光照、被你的话所感动，让他们愿意从心里面愿意来决志归向你，也借着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借着教会里面的团契跟弟兄姊妹，让他们能够得到安慰、得到帮助、得到激励、得到造就，成为属神的儿女。愿你施恩祝福保守，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